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您也许听说过425法轮功学员上访事件，就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集体上访，上访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中共从1996年就开始制造事端，打压法轮功修炼者，最后由于天津公安无理拘捕殴打45位法轮功学员，才引发了大规模的425和平上访。1996年中共新闻出版署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和《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紧接着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要求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知，在全国对法轮功进行秘密调查，网罗所谓罪证，准备构陷法轮功。在1998年公安部又多次发出类似的通知。因为法轮功强调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一切活动都是公开并且免费的，这些调查当然不会找到任何所谓罪证，但通知却引发了各地公安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罚款等严重侵权事件。三年里，中共不断制造事端。1999年4月，当时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连襟合作修违背事实，发表文章诬陷法轮功。该文章由天津教育学院发表，所以部分天津法轮功学员前往学院相关机构反映实情，以自己练功亲身受益的事实说明真相。但天津市公安局却动用了300多名防暴警察殴打驱散反映情况的法轮功学员，抓捕了45人。天津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是执行北京的命令，你们要反映情况就去北京。于是4月25日法轮功学员就按照天津公安的答复去北京上访，当时的信访办就在中南海附近。上访过程中，法轮功学员极其平和安静，没有标语口号，对当地的行人和交通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当时的总理朱镕基还在中南海门口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代表，并使部分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法轮功学员们在当晚11点半平静地离开，走后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的烟头都被法轮功学员捡起，可见所谓的围攻是为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借口。当天，法轮功学员派出的上访代表提出三点要求：第一，释放天津被捕的法轮功学员；第二，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从上述事实可见，425上访的起因不是法轮功学员主动挑起事端，而是根据法律平和地向政府申诉。从上访学员提出的三点要求也可以看出，法轮功学员只是想有一个自由修炼的环境，不牵扯任何政治权利。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上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是因为中共制造事端。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网判7年半，鲁梦君第三次被解入湖南省女子监狱；陕西刘红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内蒙古女子监狱持续迫害王磊等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6月2号，湖南省湘潭市法轮功学员鲁梦君女士被雨湖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被非法关押在湘潭市看守所，不准家人见面。在家人不知任何情况之下，鲁梦君被非法判刑7年半，于2021年4月28号第三次被解入湖南省女子监狱。鲁梦君女士今年59岁，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鲁梦君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在湖南省女子监狱遭受酷刑折磨。2007年，鲁梦君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构陷，后被法院网判4年，截入湖南女子监狱。在非法关押期间，鲁梦君遭到狱警的强制转化迫害，被戴手铐，24小时罚站，连续一个月，反复被强行戴背铐3次，导致左手臂发黑，右手骨头都露了出来，右手关节脱臼。狱警为了逼迫鲁梦君放弃修炼，指使犯人让他坐水牢。寒冷天，几个女犯人强行将他的衣服脱光，抓着他的头按在水里再扯上来，来回多次，直到犯人自己累了才罢休。鲁梦君说，这样的迫害对于他来说成了监狱的家常便饭，也不记得有多少次了。戴上手铐的手常常是糜烂后好了，又感染糜烂，洗衣服也只能用脚洗，右手长期抬不起来。后来狱警又调他去做奴工，用针穿凉席，凡不成任务，几个犯人就将他抬起来抛弃在落下，来回几次，鲁梦君尾椎骨断裂，痛得他翻不了身，呻吟一声都会招来一顿毒打。2013年，鲁梦君为了让民众了解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坚持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又被警察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再次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2017年，鲁梦君冤狱期满回家后，又被湘潭市刘一玲绑架到湘潭广播电视大学的洗脑班关押迫害。如今，鲁梦君女士第三次又被截入湖南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岐山县法轮功学员刘红书先生2020年9月27号在家里被岐山县610人员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在岐山县看守所。最近得知刘红书绝食抗议非法关押迫害，生命垂危，看守所拒不放人。刘红书先生今年50多岁，在20多岁的时候被汽车撞成严重脑外伤，两次手术后身体一直欠佳，需要不定期服用脑心舒、脑复心等药物。1999年，刘红书修炼法轮功后，他脑外伤后遗症痊愈，身体健康，经常外出打工。自中共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刘红书经常受到岐山县祝家庄乡政府人员的骚扰，非法关押。2017年10月，刘红书外出打工的途中，在大巴上被检查站警察没收身份证，并自己搜身翻行李，戴上手铐，连夜把他挟持到西峡县公安局实施严刑逼供。警察群起压制，强迫他按指纹，强迫采血，强迫体检，后被送进拘留所非法拘禁。刘红书绝食绝水抗议对他的迫害，西峡县公安局长常杰亲自指挥给刘红书强制灌食，导致他口腔流血不止才停止灌食。2020年9月27号，刘红书又被从家中绑架，现已被非法关押8个多月，而他80多岁的父母需要赡养，多病的弟弟也需要他操心。 岐山县公安部门还想非法构陷他。刘洪书被迫绝食反迫害，现在生命垂危。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女子监狱多年来残酷迫害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现在依然在用非人的手段折磨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王磊、王秀杰等。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王磊女士，原籍内蒙古临河市，是一名能干的经商者。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处处为他人着想。修炼两个月后，王磊为支援贫困失学儿童就学，向希望工程捐助10万元。2014年2月，王磊被警察绑架抄家，后被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8年，被劫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直到今天，王磊一直在内蒙古女子监狱，每天都在遭受各类的侮辱虐待。包家每天都给王磊的饭菜里拌下不明药物。因拒绝戴犯人标签，王磊被警察用电棍电击并实施严管，有两个犯人看着，不让买生活用品。在数年的迫害下，原来身体健康的王磊被迫害得双眼失明。王磊将于2022年结束冤狱。呼伦贝尔法轮功学员王秀杰2016年10月被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绑架，后被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投入内蒙古女子监狱后，因为拒绝所谓转化，犯人把他的床板拆下，让他天天站着谩骂殴打。赤峰市法轮功学员段学琴原本身体健康，在内蒙古女子监狱所谓攻坚组关押时，被恶人在地上拖来拖去，长期残酷的迫害严重伤害了他的身体，平时只能躺在床上，无法正常下地行走。2020年底，在内蒙古女子监狱的所谓清零迫害中，狱警肖梅、刘刚用尽招数都不能使法轮功学员达到转化目的时，下令所有监舍的犯人被罚站、不许睡觉等，企图让这些犯人仇视法轮功学员。狱警康建伟毒打、谩骂、电击法轮功学员，而且假装学大法，诱惑法轮功学员转化。现在他的恶行已经殃及他的家人，他的妻子在近期被检查患了癌症。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正要恭贺法轮大法红船29周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截至5月20号，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共收到各级政要给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祝贺达137份，包括褒奖、贺信、视频恭贺、升旗、亮彩灯等不同表达形式。祝贺的政要或城市来自加拿大所有的10个省份，其中包括6个省的首府城市市长或市议会，包括多伦多、哈利法克斯、温尼伯、萨斯卡通、埃德蒙顿、维多利亚及首都渥太华市，还有2个省的省都。近百位来自保守党、自由党、新民主党、绿党、蓝党等不同党派的联邦及省级议员发来贺信或录好的视频，赞扬真善人普世价值，向法轮大法致意，认可法轮大法学员对社会的贡献，并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予以谴责。安省密西沙加湖岸区省议员鲁迪·库泽托在法轮大法日向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问候。他在贺信中说，感谢多伦多法轮大法学会为创建充满活力和丰富的中国文化而付出的努力，并感谢你们为彰显中国传统和历史而付出的辛勤工作。在过去29年中，你们在安省传播法轮大法信仰的工作，为安大略人提供了强大的道德和价值观，尤其是在这困难时期。 法轮大法修炼者积极促进我们多元化社会成员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友谊。这些教导极大地促进了所有安大略人的进步。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的圣乔治斯·丹尼尔·康威市长在贺信中说，我代表圣乔治城为法轮大法29周年纪念日致以节日的问候。法轮大法弘扬了真善忍的普世原则，我们很自豪地知道加拿大是繁荣的法轮大法社区的所在地。圣乔治城为与你们一起庆祝这一周年而感到自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9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的洗脑术从何而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6日。洗脑一词是前苏联中央情报局根据前苏联生物学家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实验而发明的。在实验中，实验者每次给狗吃东西的时候就要摇铃铛，几次实验之后，即使没有食物，只有铃声，狗也会分泌唾液。后来让一个小男孩说出数字4，或者只是心里想着数字4，就奖励他最喜欢的蛋糕。几次之后再问他8除以2等于几时，答案还没说出来，男孩口水先流了出来。条件反射实验说明，人的大脑经过反复的重复性刺激，就可以发生根本性的思想改变，从而成为无法自控的机器和实验者的傀儡。巴普洛夫被苏共捧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撰写了400多页研究成果从来没有发表，全部给了苏共作为内部使用资料。巴普洛夫条件反射实验被共产集权用于洗脑，其实就是将人变成像动物一样的被集权彻底控制的人。50年代中共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巴普洛夫心理学国际研讨会，探讨如何将其学说应用到宣传上。在其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中共借助暴力手段将条件反射式洗脑方式强行推给全民，因此中共的假恶斗成为全民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1970年2月安徽蚌埠固镇县方中谋在家中批评毛泽东搞个人崇拜，被丈夫张月生和长子16岁的少年张洪斌举报。2个月后，方中谋被以现行反革命枪决。16岁的张洪斌在检举材料的最后赫然写着枪毙方中谋。文革后，张洪斌痛心地说，那时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谁要反对他，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就是这样的洗脑教育使被洗脑者残忍到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可以杀死。近年来随着中共的邪恶本质越来越被人们认清，中共企图用洗脑的方式延长寿命，于是中共开始从娃娃抓起。去年中共党魁亲自下令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今年春季开学，中共打着建党100周年旗号，竟然将党课开到了幼儿园。更令人发指的是，中共对少年儿童洗脑突出中共武装斗争环节，诱导娃娃们穿红军服，拿大刀打土豪分田地。陕西青少年服务网报道，在原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学生们穿红军衣服，戴八角军帽，推独轮车运资占地，模拟投掷手榴弹的战斗场景。对此，北京高级教师杜老师表示，就是从人性上直接把小孩都杀掉了，把下几代人都杀掉了。 浙江的魏先生说，其实对我们民族的将来是非常有害的，这样的情况下去，未来我是不太看好。贵州林女士更表示，红色教育对孩子身心都是摧残。原来我家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很活泼，很可爱，觉得他现在变得越来越丑了，好像没有那么活泼机灵了。早在2017年9月，中共在全国中小学教育部统编语文教材中，就已经收录了大量红色文化篇目，包括吃水不忘挖井人、狼牙山五壮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纪念白求恩等三四十篇红色经典文章。除此以外，中共的洗脑方式是全方位的拉网式的推进，比如借助升旗仪式、亲子活动、巡回电影、研修旅行、大手拉小手、征文演讲、学习强国等灌输洗脑。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对媒体表示，幼儿园里在那里打土豪分田地，身穿红军服，从小还用暴力灌输孩子们，这一套东西已经不可救药了，反人类、反智力、反文明的一整套东西。中共这一系列的洗脑措施就是企图把中华传统文化置于死地，让仁义礼智信荡然无存，最后孩子接受到的教育就只剩下中共的斗争文化了。中共在教育系统的洗脑是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到高校一整套的系统运作。去年10月，中共发布《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到2035年基本形成彰显中国特色、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清华大学今年2月出台清华版教改方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校训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党和国家，又红又专，赫然在列。这样的教育体系究竟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呢？2021年3月1日，自然杂志子刊《自然人类行为》发布一项针对俄罗斯、中国、印度和美国工科大学生学业表现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学生在经过大学学习后，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学术技能水平均出现下降。这项研究由斯坦福大学、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印度的合作大学共同发起。这项调查显示，中国精英学校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入学时评分为 1.612， 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为 0.741， 远高于印度和俄罗斯。四年后，中国精英院校学生评分下降为 1.339， 能力下降 17%， 普通大学学生评分下降为 0.234， 能力下降 68%，被俄罗斯学生反超，而美国学生则在毕业时批判性思维能力有了飞升，领先于其他国家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孝正表示，破了产的极权主义和拜金主义盛行下的社会创造批判思维肯定不行。美国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对外媒谈到中共对少儿洗脑时表示，中共过去没有今天感觉到这么急迫，因为他知道留下来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要最后拼死一搏，但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走的，所以最后倒行逆施的人绝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截至2021年3月，已有超过3.7亿人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中共正在彻底走向解体与毁灭。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讲的故事是梦中佛像千佛缘。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父亲所受的迫害把年幼的他吓出了心脏病。40多岁的时候，他肚子里又长了瘤。就在内心绝望的时候，一尊梦中的佛像开启了他修炼的机缘。从此一身的疾病不药而愈。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就叫我王若兰吧。我呢是辽宁人，出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我2岁那年呢，父亲就被中共打成了右派，送到很远的地方去劳改。到了我6、7岁的时候，父亲才回来。之后呢，我们全家又被下放到东北的农村。那个时候啊，总是看不到父亲脸上有笑容，因为他生怕因为说错话再被整治。全家人呢也都是小心翼翼的，活在压抑和恐惧之中。我是2、3岁的时候，中共又发起了一场更大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父亲担心的事又来了。那个时候啊，他是天天挨批斗。那个时候我母亲去了外省去照看我外公，所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陪伴着父亲。 漫长的十年浩劫，我们家和所有中国的家庭一样承受着痛苦。因为长期的惊吓，小小的我那时候已经患上了心脏病，后来发展到了一有着急的事儿就浑身的抽动。父亲那个时候经常告诉别人说，我的心脏病是因为他而得的，一定要治好我这个病。可是啊，我的心脏病不但没治好，在我40多岁的时候，肚子里又长了一个瘤子，医院建议我做磁共振，我没敢去做，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得癌症去世的，我就怕检查出不好的结果，自己的精神会受不住了，心想能活几天是活几天吧。那个时候的我失业了，也根本就没有钱治病，有时疼得我受不了了，想到了死。可是我年幼的女儿怎么办呢？我是心如刀绞啊。1997年5月13号那一天，我现在还记得呢。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家客厅有一尊非常大的佛像，闪闪发光。我在梦里还想呢，这么大的佛像是怎么搬进来的呀？门也不够大啊。早上起来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个梦，觉得又神奇又不得其解。那天白天我刚好去医院探望病人，看见一个小男孩在那里看书，我随口就问了句，小朋友，你在这儿看什么书啊？他回答我说，他看的书叫《转法轮》。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书名，有点好奇，这么小的孩子捧着这么大的一本书在看，还看得挺认真。我就从小朋友那里借来翻了一下，看到书里的目录上写着天目、吃肉、杀生等问题，我就想这本书应该是佛家的吧，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些关于佛教的书，而且还皈依了佛教。我又一翻，一下子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的作者的照片。哎，这个照片里的人怎么那么熟悉呢？突然我想起来了，这个作者的照片啊，和我昨晚梦里的那尊佛像是长得一模一样。我既开心又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不是与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很相信佛家讲的缘分，就想，难道是让我看这本书，梦中的佛像带着我找到这本书呢？因为我自己的身体虚弱，没法到处跑，我就让妹妹到书店里去找这本《转法轮》，妹妹当天就给我买回来了。我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看着看着，我心里这个惊喜啊，法轮功的师父李洪志大师正是我生生世世要找的师父啊。刚看完《转法轮》的第三讲，我的天目就开了，看到眼前一只大眼睛在一眨一眨地动，就跟书里讲的开天目的情形是一样的。接着我又找到了我家附近的法轮功的练功点，在那里我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神奇的是，这边我看到电视机里师父穿西服在讲法，而那边我看到墙上是法轮功的师父穿着袈裟在讲法。上礼堂看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我看到礼堂前上方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法轮在转，我就跟修炼时间长一点的法轮功学员说了这事儿，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我的天目开了。我既高兴又激动，那时候我失业在家，每天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学法轮功上，不知不觉一晃半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不觉中抻直了腿睡着了，当我醒来后吓得立刻把腿收回来了，因为啊，在这之前肚子里的瘤子让我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不敢抻直了腿，一抻直就疼得受不了。可是这一次伸直了腿睡了一晚上竟然没有疼，我就下意识地用手去摸肚子，这一摸把我给惊喜坏了， 瘤子没有了。我心想，这不是在做梦吧？我就用手掐掐腿，感觉很疼，才确信这不是在做梦。我高兴地叫醒了丈夫，让他也摸一下我的肚子，他也感到惊喜，最后确信这瘤子真的是没有了。我的眼泪唰的就流下来了，马上穿好了衣服下床。我扑通一声跪在师父的法像前，对着师父法像哭着说，师父啊，我也没有见过您，也没有给过您一分钱，我就是想练法轮功，您就让我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师父啊，我怎么这么大的福啊。从那以后，我在学法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师父教导的那样去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记得那年七月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去买豆油，没想到一辆出租车一下子把我连人带车撞倒了，自行车压在我的身上，而出租车压在了自行车上，司机吓得赶快跳下来，赶忙把我从自行车下面拽了出来，焦急地问我怎么样了。我当时就想着自己是练功人，就告诉司机说没事儿。这个时候围过来很多人，他们看到我的自行车都被压变形了，司机吓坏了，赶紧说，大姐，我们先去医院看一看吧，然后再修车。我当时说，不用，就是我袜子坏了，身体是一点也没事儿，自行车也不用你修，我丈夫就会修。围观的人都愤愤不平，你一嘴我一舌的，说这个女的怎么这么傻呀。我告诉围观的人说，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教我们做好人，遇事为别人着想，而且司机也不是故意的，我也不会讹他的钱的，也不会给他找麻烦。司机感激地说道，今天可真是碰见好人了，谢谢法轮功的大姐。我说不用谢，要谢啊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司机接过话忙说，谢谢法轮功的师父，谢谢法轮功的师父。这件事儿啊，虽然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心有余悸。我心想啊，要是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那场车祸那么严重，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想想都后怕呀。我庆幸自己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在茫茫的人海中，曾经的我很不幸，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全家四代人都遭受了中共的残酷迫害，让我身心俱伤。可是现在的我又很幸运，因为在这样一个乱世中，我能有佛缘，修炼了法轮大法，身心健康，内心充满了光明和希望。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贤宁大法弟子一师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7月18日。 1994年6月，咸宁温泉有许多人从武汉大法弟子那里得知，师尊将于6月11日在河南郑州开办8天的讲法班，便请武汉学员帮助订了14张票，每张票40元。6月10日，我们咸宁温泉一行20人坐汽车至武汉，后转乘汉口至郑州的火车，大约晚上6点到达郑州站。出站时，由大法学员举着法轮功的牌子接站，并把我们安排至民族饭店。男学员住在一个大厅内，席梦思铺地，每个铺位仅5元一天。女学员住在另一个大厅内，也是席梦思铺地，每个铺位仅2元半一天。当时大家心情都很激动，都盼望着能早日见到师尊。第二天早晨，也就是6月11号9点至11点，师尊在风雨球场办了一场代工报告，大约有1700多名学员参加了。整个球场呈梭形，走进球场感觉它很像一个礼堂，四周是破旧的砖墙，上面的玻璃窗残缺不全，顶棚是铁皮的，因为年久失修，也是千疮百孔。球场是水泥地板，右侧3-4级台阶上有一层水泥看台，学员们大部分在球场上，少部分在看台和台阶上等待着师尊的到来。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师父来了，大家都站了起来热烈鼓掌。只见高大和蔼的师尊穿着一件朴素的白色短袖衫出现在门口，稍作停留后，师尊走上讲台。讲台上当时只有一张木桌，上面只放了一个话筒，灯光不是很亮，直照在师父身上。师父简单做了自我介绍后便开始讲法。从6月11日开始，师尊每天晚上6点开始讲法，期间为了节省学员的开支，星期天上午、下午、晚上各讲了一课，每晚师尊都准时到场，从不迟到。第二天星期天6月12号下午讲法大概半小时左右，只见乌云密布，天突然黑了下来，狂风大作后，倾盆大雨夹着冰雹落了下来，打得顶棚噼噼啪啪作响，并从破口处漏了下来。狂风夹着暴雨从残破的窗户吹进来，很多人身上被雨水淋湿了，电也停了，学员中有些骚动。当时师尊讲了一段法，大意是当年释迦摩尼传法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干扰，当时释迦摩尼正在给弟子讲法，突然一阵风吹进来，把蜡烛吹灭，释迦摩尼的弟子当时有些骚动，释迦摩尼告诉他的弟子不要受到干扰，释迦摩尼在一片漆黑之中继续讲法。听了师尊讲了这段法后，学员们便安静了下来。工作人员点燃了蜡烛，师父把桌上一清，在讲桌上盘腿打了一套大手印，然后用手一抓，把一个什么东西装进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里。大家都默默地坐着，看着师尊的一举一动。过了一会儿，风停雨住，天也渐渐变亮，太阳也出来了，电也来了。师父说，你们这个班素质很好，带来的东西也不少，又接着讲法了。第二天，有的学员到黄河边上去玩，看到许多齐腰粗的大树都被连根拔起，才知道原来师父昨天是在除魔。又过了一天，我们就转到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礼堂去了。在讲法期间，还发生了件令人惊奇的事。有个学员早晨起来的比较早，洗漱完毕后7点多看见其他学员还没有起来，就敲着碗喊哥们过早去哇。师尊早上9点钟讲法之前就笑着说，有的学员早晨还敲着喊哥们过早去哇。大家听后都感到师尊对我们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绝非凡人。还有一个女学员50多岁，有一天到外面吃饭， 结果随身的包丢失找不着了，银包里有10000元的存折和许多证件及一本中国法轮功的书。他很着急，便跟师尊讲了。师尊说以后小心点。过了几天，这个学员又到那个餐馆吃饭，看见有一个小伙正在看一本中国法轮功。他走上前一看，写着他的名字，正是自己的那本。他就对他说，这是我的书，我的包呢？那个小伙子就把书和包还给了他。他打开一看，存折、证件、现金一件都不少。那个小伙子惊讶地说，呀，怎么我没看到啊？这个女学员就想到，原来是师尊在保护我呀。在郑州传完法后，最后一天的白天，师父应邀和学员合影。湖北武汉、黄冈、麻城及其他地区的学员分别与师尊合影。由于咸宁区的学员是自发组织的，没有名单，照相时就漏了。有两位女学员便去找师尊，其中一个小王对师尊说，我们咸宁是自发组织来的，没有辅导员，没有人组织，想和您一起照张相留念。师尊笑着对他说，照相可以，可我不是来治病的。一边说着，一边向下一滑。原来小王很小就有心脏病，师尊早就看到了才这么说。小王赶紧说，我不是来治病的，就是想和您照个相。师尊笑着说，等他们照完了再跟你们照。我们便到一边等着，等了一会儿，别的地区学员都照完了，师尊向我们招手道，你们来，你们来。当我们都站在郑州法轮功学习班的横幅下准备照相时，摄影师由于没有我们的名单，不愿意给我们照，把脸背过去并准备走。师父走上前把他叫转过来，才留下了这个珍贵的瞬间。当晚师尊便启程去山东济南讲法，我们也坐晚上9点钟的火车赶往济南。第二天早上8时许到达济南站，由于我们是老学员，听课费由原来的40元减至25元。回想起师尊传法之艰辛，为我们付出了太多太多，我们希望咸宁弟子能打破同修之间的间隔，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做好3件事，助师正法。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02年年初的时候，霍介夫先生曾经在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南广场派出所担任警长。3月13号晚上，他在宽城分局里亲眼目睹了宽城分局刑警大队虐杀了一名长春市绿园区医院的医生。这次的经历深深地刻在了霍介夫的脑海里。霍介夫回忆道，2002年3月13号的晚上7点，在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宽城分局2楼，一位30多岁的男子全身被扒得一丝不挂，扣在老虎凳上，人跪着，头被卡着。两个警察拿着高压电棍，正在使劲儿往男子的肛门里电，旁边扔着几根断了的木条。十几分钟后，男子从老虎凳上放下来，躺在地上，人已经断了气。 这残忍的一幕恰巧被门外的霍杰夫看到，霍杰夫成了这场虐杀的目击证人。这位被警察折磨死的男子是法轮功学员刘海波，他是长春305插播事件的参与者之一。说到305插播事件，指的是2002年3月5号晚上8点，长春的法轮功学员们成功的在有线电视网插播了两部真相片，是自焚还是骗局，还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插播时间长达50分钟，覆盖了30万用户的上百万观众。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做电视插播呢？从2001年1月23号开始，中共媒体称北京天安门广场有5人点火自焚，并且宣称自焚者是法轮功学员。各界在慢放和分析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视频后，发现了许多破绽。8月14号，联合国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正式声明说，中共企图以今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的自焚事件来诬陷法轮功。我们得到一份录像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全国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努力揭露自焚案的真相，帮助民众摆脱中共的谎言欺骗，这其中就包括长春法轮功学员进行的电视插播，把中共自导自演用来栽赃法轮功的自焚伪案真相展示给长春市民。插播发生后，当时的中共党魁江泽民下达了一道残忍冷酷的密令，杀无赦。于是插播后不到一个小时，当地开始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很快就达到了5000人。插播发生后的10天内，至少有6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其中包括长春市绿园区医院放射线科的医生刘海波。中共酷刑害死刘海波的那一幕始终让霍杰夫无法平静。到了海外安定之后，霍杰夫在2004年1月7号投书明慧网，以实名提供证词，揭开了刘海波被虐杀的真相。霍杰夫在证词中说，刘海波被活活打死的当天夜里，市委第一副书记常小平到了局里，只是宽城分局局长周春明几个人怎么处理。第一，对法轮功是政治任务，不怕流血死人。第二，要做好保密工作，防止出现泄密造成国际影响。第三，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对法轮功人员出现的死伤不要介入调查。刘海波的尸体被连夜转到了宽城医院太平间。霍杰夫在证词中写道，3月16号下午1点半，分局召开刑警和部分科室科长会议，周春明要求说法轮功学员刘海波死于心脏病，要求各单位抽调警方看太平间，抽女警看已被送到医院的侯艳杰，也就是刘海波的妻子。我这时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说，我们科不行，刘海波是被打死的，这样的工作我不干了。于是我被终止开会，会后他们找到我，我就讲了自己的观点。我说为什么法轮功要切入有线电视，这是一个主要问题，死人了应该按国家赔偿法赔偿，为什么我们不敢承认呢？我们怕什么？取缔法轮功就缺乏法律依据。再说在中国当代道德败坏、社会风气沦丧的时期，更需要这样一个群体。我说了许多，他们静静地听完后告诉我，被停止工作，等候审查。霍杰夫坚守良知，敢说真话，换来的却是以支持法轮功的名义，从3月29号到4月12号被拘留了15天，最终被开除。2002年6月底，霍杰夫离开了中国。他最后在证词中写道，中共在说谎， 谎言来自政府，新闻是由政府一手炮制的，一幕幕炮制出来的自杀和杀人的场面迷惑了人们的头脑和双眼，受骗受害的是不知真相的世人。这是一位有良知的长春警长的真实告白，他选择了正义和良知，即使面对强权暴力，也拒绝和中共同流合污。人在做，天在看，希望更多的人都能信守良知，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高音歌唱家白雪为我们演唱的歌曲《纯真》。这是一部纪实电影《震撼》的主题歌。电影《震撼》是海外神州电影制片厂在2006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影片展现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中共残酷迫害时，仍然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宽忍、坦荡的精神境界。歌词是这样写的：粉妆玉琢女儿身，笑也纯来，哭也真。莫忘今世法缘重，家在仙宫不在尘。好，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郑明作词、熊军作曲、白雪演唱的《纯真》。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